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刘惠妹姐妹，她曾经是一位有名的幼儿园以及补习班英文老师，他曾经也在风光的时刻却被学校给开除了。他曾经感受到非常的不公平，想要报仇，但是却因为福音改变了他一切的计划。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他的？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刘惠妹姐妹她的生命故事。姐妹你好。
Hi, Luca, 你好，大家好。
跟我们分享从小你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呢？
我爸爸是一贯道的坛主。那我们家从小到大就是拜拜。然后我们家有六层楼，然后几乎从三楼以上就是有不同的偶像，然后六楼就是一个佛堂。哦，印象中很深刻，我们最讨厌一件事就不知道是初一十五还是初二十六，我忘了。就是我爸爸会在凌晨，因为他们有个时辰，然后我们家众姐妹们要穿上一个白袍，然后就会一扣再扣三扣，再一直扣到一百颗手这样子，然后每次被扣。然后我爸爸妈妈是吃素的，所以我最早以前我爸爸妈妈是在菜市场卖猪肉的，可是他们曾经哦，就是经历过就是被倒会，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一贯道的人来就是a kind of 传福音，然后就他就进了那个一贯道。然后我后来真的是在想，如果当初他碰到的是基督徒向他传福音，那后面会有很大段一段时间他们会少掉很多的痛苦，所以我现在会很认真的传福音，我希望不要有人碰到那一种。让我们回过头来说，就是说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后来我爸就是卖猪肉很风光，有好几间好几栋房子，然后我爸那时候买那个欧迪的轿车是现金一次付清的那一种。所以我小时候也算是
在
家环境不错，我们家的女生都有学芭蕾舞，然后去学钢琴还要指派某个人去学，不想学的就说那个谁老三你去学，我们不去学。所以我爸妈妈经济上是很不错的，但是就是后来他们就是被打会，然后他们就信了一贯道，所以我们家是一贯道背景的。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当小时候看到爸爸妈妈这么虔诚，然后也对你们有要求，你们本身对这个宗教信仰或是天地有神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自己说天地有神这件事呢，当然我们就觉得那个比较多的是惧怕哦，就是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没有拜，好像少拜一个或怎样。我自己从小其实对 一些同学非常羡慕，就是基督徒的同学。那我们也会去同学家玩，我就觉得哇，他们哦家里好不一样哦，就是那个氛围很不一样。所以到了我接触信仰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这两者如果让我选，我不会去就一直掰一直掰。而且说真的啊，就是说你看这些一直掰一直掰的这些人，我的父母对我们来说，也许他们的爱不是我们期待的那种情感上的关怀，可能他在物质上他可以给我们充裕。然后像我自己现在是老师，我常常会跟我的学生们讲说，你们相不相信我爸妈，我念几年级班他们都从来不知道。然后也许我们有六个兄弟姐妹，他们要搞清楚也不容易吧。所以我就会比较羡慕那种就是家里是有温度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他跟信仰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是后来我自己接触了基督信仰里面才有的分出来当中的不同吧。
嗯，那你刚刚讲到说，其实从小到大你会羡慕其他同学哦，这样，在自己的成长环境之中，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是怎么样个性的一个人呢？
我觉得我是慢慢的去回头看自己哦。我以前其实某些时段是比较一个被欺负的小孩耶，我现在觉得哇，我怎么成为如今的我，真的是赞叹上帝的作为。因为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卖猪肉嘛，就是我们家的小孩都要菜市场帮忙，然后当我们数学会很好，因为要找钱，已经找到数学很好，但是有一个就是相对的，就是我们就会油腻腻的，然后我们就又有六个兄弟姐妹，就是虽然我们经济上就是不错的，可是我爸妈大部分都在做生意，所以我们家像前一阵子我妹他们在说，我们会那个明天要上学哦，前一天晚上要预备好，先把袜子抢好，然后免得明天没有一样的袜子可以穿。所以就是我们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小时候还是会有点被欺负的那种，因为身上有个油味啊什么的。我现在回头起来，其实就是别人用一些言语来霸凌你，可是那时候只是觉得因为你自己没自信，别人讲什么你也不觉得那是什么，然后你就默默的接受，就说啊，就是然后纵使我记得有一次我老公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有自信？我说我是五年级的时候开始练芭蕾舞，然后后来我们的学校有那个大会操，那运动会的大会操，那学校不知道是谁去接洽了我们的芭蕾舞老师，就是我们的芭蕾舞的老师的学生就会大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大会舞蹈。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突然变成我们班的比较，哎呦，原来刘慧妹你是跳芭蕾舞的，然后就突然有一点身份转移，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变得比较不是你就是那个臭臭油油的刘慧妹。然后你知道我姓刘齁，然后我那小时候鼻子不是很好，然后就还有一个绰号叫刘鼻涕。所以我自己印象中，如果不是五年级那个转折，我以前都是没有自信的，反正就是就是那个样子。
可以说芭蕾舞改变了你的一生哦。
也可以这么说。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后续芭蕾舞在你身上还起了什么作用？
芭蕾舞它改变我的是曾经有的舞台经验，但是它也曾经因为这个芭蕾舞事件也造成我一些从母亲来的一些的不必要的伤害啦。就是因为我自己很热衷，因为我算是学的比较慢的，但是我算是认真学习的，因为我也因为那一次的表演，我觉得原来这个东西可以让我在同学面前稍微抬起头来，所以我自己自认是蛮认真的练习，而且我不会很花俏怎么样，但是我已经练到精准。可是我大妹就是那种很花俏那种人，然后她就去比赛的时候就拿了一个亚军，然后我就没有得名次嘛啊，比赛，然后后来就我还是一直很热衷想学，后来到国中毕业，我妹就努力去追求她的升学班啊什么的，然后到了国中、高中，我还是想学，然后我妈妈就说那个不会跳的又要跳，然后会跳的又不跳，我不知道那句话在我里面居然会成为一个这么大的影响，就是那个不会跳的，所以我是一直到了神学院有一些的医治课程，我才明白哦，那个在我的心里原来有被打压的那个，当然跳舞可以让我有一些某些的成就，所以我还是一直跳，我到如今已经五十几快六十了，我还仍然在教会里有舞蹈敬拜，然后我也带着孩子跳舞这样子。
嗯， 你刚刚有说就是在当时你想靠芭蕾舞来升学哦，这样。那升学之后，芭蕾舞这个作为一个需要每天练操的这个一个学门，是不是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啊？特别像我们看电影，好像这些舞者都会排排队啊，要哪个站前面，哪个站后面？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这个环境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我自己在热衷的练习的，可是有一个另外一个转折哦，就是我国中毕业之后，我希望继续有学舞蹈，然后继续跳舞，然后考舞蹈学校。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国三吧，我爸爸就是被人家倒毁了。我们家从经济很算不错富裕的家庭，然后突然之间，然后房子也卖了好几栋。然后我在那个时候上升高中的时候，我反而是没有办法照着我预期的，就是去考上舞蹈学校。可能我那时候因为我也不太会念书，也不见得可以考上什么国立艺专或者是什么学校。然后我的目标只是很简单的华冈艺校这样子。可是呢，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已经告诉我，我们家已经没有钱了，所以你只能考上公立的。然后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质，就是我又是怯懦的，我又是那种很应景的，因为我是客家人了。然后我妈这样说了之后，我就不读了，我不考了，我就去工厂上班了。后来我高中，我其实我的故事还蛮奇特。我现在当英文老师，我常常跟小朋友说，我其实可以写一个女工的故事。我高中三年是在工厂里面住的，我是念所谓的建教班。那我们那个桃园有一个永平工商，他有跟工厂建教合作，所以我们以前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个就是戏谑的说法，就是说更校班，就更小这样，更校班就是我们早上我们就是跟那边的星光和先合作，就是永明工商，我那时候还念机械制图，然后很搞笑是另外一个故事。我表哥就说，哎，女生学机械制图不错，然后我就去读了。然后我们的工厂就是，如果你上白天班，你就是晚上去上课。那他是早中晚轮三班制的，就是每一个班会上八小时。如果早上我上班从八点上到四点，我就会去上晚上的夜校课程。但是如果我上中班，中班就是12点到晚上八点的那个班，我就可以去上像日校的课程。所以我们是用这种方法合作上课的。然后我们那时候的就是这种建教班最后的结果是可以拿到日校的文凭。所以我们还有一些人员。所以我在那个三年，其实我为家里的付出，就是我那时候在星光和仙里面上班，我记得如果没记错，薪水是14000多吧，就是轮三班制。然后我觉得薪水原封不动的交给我妈妈，我妈妈就会给我300块零用钱。然后我同学就骂我说，你笨啦，你这样全部拿给你，他们逛街都没有钱。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我们的家也走过来，也很感恩那三年我有这样的付出。所以到后来我一样持续的继续从建教班毕业之后，我又再回去找我小时候的舞蹈老师，我就说，陈老师，我想要继续学跳舞。然后我就去继续练舞啊。我第一年考国立艺专的时候是差2点多分考进哦。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相信我一定就差二点多嘛，我没有去补习。然后我也很好笑，我喜欢英文。所以我那时候我爸爸妈妈被倒毁之后，他们做了素食的自助餐，因为他们信了一罐刀就吃素，所以他们就做素食的自助餐。然后我那时候是便当妹，我就会在那个杨梅的那个一个工厂去买便当，便当摆好之后，我就会把英文书拿出来背单词。我也不知道，然后那个来买便当的人就说，妹妹你要出国念书哦。然后其实我听的都是讽刺哦，哎，谁知道哪一天我真的出国念书了。然后我现在这个我也常鼓励孩子们，就是你我像我那时候就是一直背单词，谁知道有一天我真的出国念书了。我去香港念书的时候更好玩，因为我就背了很多单词啊。我碰到外国老师我就乱讲，我也没有所谓的对不对的文法，反正我就是把我会的字都讲。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香港老师很好玩，他就告诉我一件事，说叫我去跟哪个老师传达。我就跟他说 Sorry, I cannot do this. 他就说 Why? 然后我就跟他说 I'm from Taiwan. 然后就说 Taiwan， 他就看着我，就说他的表情就是觉得台湾怎么可以讲英文的。然后我就后来我也跟我的学生分享，就是说当你随时预备的时候，其实有一天机会真的会为你打开。所以我也是这个练舞的过程。后来最后感谢主，我终于去了香港演艺学院，让我的梦想有一点成真，我就进了香港演艺学院。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那又是怎么样子从一个舞蹈，为了舞蹹而留学的这个学生，然后又变成英文老师的过程呢？
哦，这个也是很有趣哦。就是我从香港演艺学院，其实这也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本来念四年的，然后后来有一年的暑假我回家了，就暑假一定会回家嘛。啊，回家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是又有就是做素食的半桌，然后呢又有一个鞋店，然后那我就是放暑假嘛，然后我就会帮忙顾鞋店。后来就有一次，就我顾完鞋店一回到家，一堆碗盘要我洗，我就很难过，说为什么要等我洗啊？我觉得我好像在 Cinderella。 然后后来我爸就说，哦，我供你去香港念书。后来我就在那个时候就可能有一些顶嘴吧，然后我就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之后，我本来要念四年，就变成我就后来去申请两年的那个文凭回来，我就回台湾了。然后念了两年，就是我真的觉得两年有点，你好像有学又好像没有学成，所以我自己也仍然是觉得自己不够，就是你说要当一个 dancer 你好像也不够格，然后你要教舞蹈好像也不太会教。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找工作，我曾经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曾经在那个叫什么隐形眼镜公司，我应征那个是女工哦，就是去量那隐形眼镜镜片。我又一边再去看有没有什么工作，那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报纸哦，以前找工作的做报纸嘛，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叫做美语师资训练，然后我就看了哦，然后我就跟我的，其实我等于比较晚出社会，我的妹妹们都已经就是在工厂上班什么之类的，我就跟她借了一笔钱，然后我就去报名去参加美语师资训练。然后它是一个三个月一期的，现在的美语师资训练可能都是一天两天，可能是三个月。然后我是把美语，因为我刚才不是说卖便当都在背单词，我都是自学英文。然后呢我用在那个教学的过程，就是我们培训的老师很喜欢我，是因为我有一点把教学当作表演，我是学表演的嘛。然后后来哦，就马上就是整个结训的时候，那个有其中一个讲师就把我介绍到 YMCA 去幼儿部去教。然后没想到我还有一个觉得还蛮得意的是，我这个 Nobody 居然把台大外文系的老师打败了，听说一个台大外文系毕业的。然后后来最后他没有留下，反而是我留下，因为我教幼儿我是比较我会很多的创意跟想法，可能我自己不是那个很快就学会的人，我就会想办法，哎，小孩应该这样多讲几遍，玩这个游戏我可以讲五遍讲几遍，他就会变得很自然的在那个过程有一个 practice 有一个 drill， 他就会讲得更好。所以我就这样一跨行就到现在三十年。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我们今天的来宾刘惠妹姐妹，她刚刚跟我们说了，她其实从年轻到长大换了非常多的工作，那也因为家里被倒债的关系，其实是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论是在外在的环境或者是内心的世界，这些都让一个还在成长中的小女孩其实有很多的副作用。那我想来问问哦，就是你刚刚说你其实无论是透过舞蹈或是教英文，好像都可以渐渐的获得一个自信哦。然后在成人的阶段，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当时的样貌？你做英文老师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做英文老师啊，其实我自己很享受那个过程，因为也许我里面就是有一个期待，也许就是被看见，然后我只要做一件事，我就会卯足全劲，就是把它做到 每一个老板都觉得哇，只要我一出来我就是一个 superstar 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全力以赴的去表现我的教学，我的工作要做到最好。所以我很喜欢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就是在小事上忠心。所以我几乎每个老板，就是真的，我那时候第一个工作的老板是我去面试的时候，他还觉得我开的薪水太高，他还想说就是觉得不想用我。后来可能他有好几个人去面试吧，最后他打电话通知我说除了 YMCA 之外的另外一个幼儿园，然后后来他就打电话通知我说要我去的时候，我说可是我没有交通工具耶，就是我那时候住内湖，然后那个幼儿园在汐止，后来没想到那老板自己是住内湖，是一个园长啦，然后他就说那我可以每天早上来开车接你去上班，然后我就去，然后我在那边待了六年，然后就一直待到我生小孩哦，生小孩之后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我生小孩，我就是那段时间，因为我在汐止地区就是教学的口碑就是一直就是建立非常好的口碑，甚至有的学生的家长会指定要我教，然后我幼儿园甚至幼儿园的可能好朋友他是开补习班，然后就会互相就是介绍我去教课。那我那时候还印象很深刻的是，如果要我教课可以哦，那个 schedule 是我来说了算，因为我要睡午觉，然后就要几点开始，然后他们就会就是把它安排得很好，然后就是会希望能够抢到我的时数。那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在非常丰裕的状态呢，我怀孕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要提早待产，所以我就请假，然后后来请假之后据说啦，就是他们找了很多代课老师都不是他们期待的，所以找了很多，终于找到一个适合的。后来那个找到代课老师的时候，我等我生完小孩回去的时候，园长就说：“哦，艾米尔，因为你请假的这段时间，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个代课老师，我们要把他留下，所以到时候会有一些班级是给你教，有一些班级是给他教。可是我这样一看，我的薪水会受影响。我就说啊，不行啊，这样子我的薪水会影响。他说，万一你生第二胎怎么办？我说我不会生第二胎，我就会还。”可是他讲了一些话可能让我很不开心，我又是感觉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就是你们一直把我好像把我捧得高高的，怎么现在突然
好像说换就换，
对，就说换就换，所以我就可能我已经有点忘记我当时说了什么。然后他们就第二天哦，第二天我还在带小婴儿带的头昏脑胀的时候，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说，而且你知道他平常都叫我 Amy 老师，然后那天打电话来就说刘慧美小姐，我们这里是什么什么幼儿园，然后我是那个董事会的谁谁谁，然后我们是来通知你，你明天以后就不用来上班了。我就我那时候可能还睡昏了，我就说谢谢，然后挂了电话，我就啊。我被开除，是我被开除吗？然后我就意识过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哭了。然后后来那个另外就是隔壁的补习班也开除我了，然后我就非常非常难过。那时候我真的有一种产后忧郁症吧，然后就很难过。还有一天呢，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先生已经就是去教会，然后那时候很有趣哦，他的
床头柜
哦放了一本圣经哦，因为他那时候从国外回来，他就是在电影公司就是有去参加可能查经班吧，然后我的旁边就放了一个大悲咒，因为我们家的信统传统的信仰。然后每天晚上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我每天晚上会念一遍，还会念给小 baby 听啊什么之类。后来那段时间就是非常难过的时候，我先生就说他的同事有人为我祷告啊，然后就写个纸条说我只要照着念就可以，我就说骗笑，照着念就可以，我每天念大悲咒他也没见怪。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先生就说今天你要不要跟我去教会，我就说好啊，然后可是出门的时候小 baby 就发烧了，然后发烧的时候就说那还是不要去了，那个小 baby 发烧，他是一个爱老婆爱孩子的丈夫，他说那好，那我也不去，我就在家里陪你。然后我又是那种他如果说好，我又觉得好像 我也不希望说他为了我就不要去哦，然后我就说好吧，我们还是去哦，然后我们就还是去。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教会，他是在忠孝东路那有教会，他们的教会是敬拜非常长的时间哦，所以他敬拜哇好久好久，所谓的敬拜就是唱诗歌赞美上帝。然后一进去的时候，我一直都是习惯擦睫毛膏啊，什么妆一定要完整这样。后来那一进去，他唱的不知道哪一首诗歌，他就开始流泪，我就这样。啊的，我就用手比啊的，我就说唱歌就唱歌，干嘛哭？然后过一会哦，我现在到现在还记得，神同在，紧紧同在，以马内利。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我就啪，我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然后呢，你知道现在睫毛我告比较好，比较不会晕染，但是我整个眼睛都黑了。然后那一天拍的照片，我的脸是肿的，因为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流泪。后来那时候那个张吉明长老就说，今天你愿意相信耶稣的请到前面来。我就往前去，我就跪在那边哭啊，哭到不行。后来就有一个，我其实我也很难形容，它不是声音，它不是什么，但是你就里面就 catch 一个算意念吧，我要为你伸冤。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老板就这样给我开除，然后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之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们受洗好不好，然后他就说啊，这么快。然后来那时候因为要上受洗班，然后那个有我现在还记得那个中平姐妹，她带着我读圣经，她说基督徒读圣经很重要。我是一个不看书的人哦，我那时候哇，那本圣经我几乎每天都在读圣经，然后我这边读圣经，然后有一天我就读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然后就里面有一个很奇特的想法就进来，就说打电话给园长。然后你知道我其实很忐忑，我就想啊，打电话给园长，
开除你的园长，
对，开除我的园长。然后我就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我就拨了这个电话，然后是我们幼稚园的那个会计接的电话，我们都非常的熟啊。我说 Hello， 我是 Amy， 然后园长在吗？他就说园长不在哦。我说没有啦，我只是因为我最近信耶稣了然后我读圣经读到这句话，我想我一定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一定有做错什么，然后我想要跟他道歉。然后后来他说那你等一下。我就觉得你刚不是园长不在吗？后来园长之后，园长就说哎喂，你好伟大，他真的用伟大形容我。他说你好伟大，你怎么会打这个电话？我说因为我读到这个圣经，因为圣经上有这么说，而且这是天父上帝说我们要这样做。然后我说请你原谅我那个也谢谢你们过去对我这么好，然后就挂掉电话。然后我其实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天父的概念，然后我只知道我信耶稣。然后我就在阳台，我们家住七楼，我就对着天空说天父我爱你。然后就第二一年我又再去打给补习班，然后补习班一样跟我这样说啊，艾米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没有，我就是照着圣经上说的。我说谢谢你们过去的照顾，然后就挂掉。然后就很奇妙，我就觉得哇非常的舒畅。然后就你知道我那时候打完电话就真的在客厅里可以跳舞了。然后我就讲完这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就过不久就搬家了这样子。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当我全心相信，把你摆在第一，你的美善和心事叫我欢呼惊奇，眼目定睛看你，风雨也有安息。当我全心相信你，何等奇妙经历，全心相信，全心相信，全心相信是蒙福的奥秘。你们有智慧，你们有能力， 我全心相信，何等奇妙经历。把你摆在第一，从你来的爱情叫我满足欢喜，不再四处寻觅，靠近你的怀里，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全心爱你，全心爱你，全心爱你，是蒙福的奥秘。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全心爱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全心爱你，甜蜜经历。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刘惠妹姐妹，她刚跟我们讲了，她其实是在一次被先生邀请去教会的机会之下，然后她就被诗歌，被那天的聚会深深的感动，然后决定要做基督徒。就算他曾经被恶意的解聘，但是他最后甚至愿意拨电话给他的前雇主，和他们说如果有得罪的地方，他愿意给他们做一个真诚的道歉。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觉得你的生命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是，就是说，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的就是敬拜赞美，然后圣经里面说就是有圣父圣子圣灵，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最深的，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因为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里面有个新的身份，是天父上帝的儿子跟女儿。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我先就是全福会的一个服事，去了基隆的一个教会哦。那时候我儿子还是一个 baby 哦，然后我就抱着小 baby， 然后就在他们儿童主日学的旁边，我还印象非常深刻的，他说天父爸爸，然后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原来我有个天父爸爸，我就是那时候非常的感动，就是。我有个天父爸爸是顾念我的上帝。那其实我那时候就是经济上的状况其实是不好的，因为我们过去赚得多也花得多，可是在那个瞬间就是有一个天父爸爸是可以依靠的，所以我就是非常的感动哦，就是说我不单单说我信的耶稣，然后我里面还有一个新的身份被恢复的，是天父上帝的慈爱跟供应。那这个供应真的很真实哦。后来我们信主，我们真的信主，后来真的非常的认真的，怎么说？不管是在敬拜、赞美跟服事，然后我们都很真实的经历到这位上帝。就像我现在也是儿童主日学老师哦，我常常跟孩子们说，也许这位上帝是你看不见的， 你摸不着的，但是你会真实的经历他跟你的同在是很真实的。跟你们跟我自己小时候我是一路拜拜到我记得我们家曾经有一次火灾哦，然后我就看着那些偶像，为什么你被熏黑了你也跑不了。然后还另外一次火灾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说，我现在信耶稣，你现在要跑上去你的六楼去求你的神可能来不及了。我们就是几个，后来我们家几个姐妹都信主了、哦、我们家的第一个，但是后来之后一个一个信主。我们就是围着那个，因为我爸爸那个菜市场的仓库快要被烧到，我们就围着奉耶稣名祷告，然后那个就是真的是一公尺吧，那个救护车还没来，那个火就熄了。我就握着我爸说，我说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无所不在，我奉耶稣名祷告，我说你爬上去，你现在脚都软了爬不上去，我说愿你平安，我就走了。那我觉得说一个信耶稣，当然有人说信耶稣得永生， anyway 有人说永生在哪里，多有缘，我现在生活都顾不到我还永生了，这是我常常传福音给人会得到的答案。那我们自己信主不久之后，我们就再一次就是我先生也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然后他去教会当了一个可能他职业生涯里面最卑微的职位，就是教会的干事，要的洗厕所啊，打扫会堂啊，抬水，然后薪水我忘记是18000还是多少。可是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经历上帝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而我们就很快的因为上帝各样的恩典，然后他就是领受，其实是最早是我领受我要当师母，其实我很怕当师母，有一次我们跪在那边祷告，神又说什么，我说不要当师母，因为我看到教会的师母好可怜的、啊。然后就是有的就是要很淳朴，要会插花，要当然那个不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解释，我就觉得什么都要做的，我觉得太辛苦对我来说。但是我觉得我们进了神学院之后的我们真的经历就是，你看教会的实习费只有18000块。那个宿舍费儿子的费用什么都是钱，然后我们还负债。但是我们就常常经历到上帝用他超自然的那个供应也好，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什么主知名的信封，有一次还厚厚一叠哦，就是后来数，你知道为什么厚厚一叠，因为它是100/100的5000块，所以很厚、嗯。然后那是那一次，那个是我们要带公公婆婆去吃饭，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是留美的。我公公比较 OK， 因为公公后来就是他也非常的认同我们走传道这条路，但是我婆婆就会觉得哇，你知道在美国念书动辄这么几百万，然后他又在纽约，
就竟然回来是做
对做传道人，没什么薪水的，然后他就是不是很同意，然后但是我们已经进神学院，所以后来我们记得有一次要带他们出去玩，出去吃饭，我们是自己攒了一些，存了一些就是几千块要带他们出去，而我们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说我们这个礼拜要带公公婆婆出去啊，而且那还是我公公的车呢。然后下了那个神学院的那个一楼的时候，我们都有那个信箱，我就往信箱望一下，诶，我觉得我也很奇怪，怎么会望一下那个信箱，就一叠我就拿出来，哇，就数一数5000块，今天就公公婆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然后就去。然后后来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在我记得有一年的圣诞节，我们在教会服侍就是很累很忙，然后我们身上只剩下200块。然后我们家的乐天派老公呢，他就说没关系啊，圣诞节我们可以去骑脚踏车啊。我就喂，我骑脚踏车，人家去吃蛋，只有骑脚踏车，还要跟他们神学院的同学借脚踏车，我们就去台大附近骑脚踏车。然后在骑的时候，我是平常一定会唱诗歌，我就会跟天父上帝在讲话，我是随时保持那个畅通，跟这位天父爸爸讲话。后来那天我很生气，我就跟天父爸爸说，这算什么，我把我的工作辞了，君毅把他的工作辞了，我们来念神学院，你给我们过这种日子，这算什么？我就这样子，然后我就什么都不想说，然后就你知道在那台大那边附近，就是那个一片空地，应该是河堤旁嘛，就一堆鸟这样飞过去，然后就是圣经的话说，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我就跟上帝说，这句我会背，然后呢，你让我们只剩200块，然后我就不讲话。然后我老公也是乐天派，他就你知道那个台大旁边有一个叫青花壮奶，很好喝哈、哦。然后平常我们可以一人一杯，然后那天我老公说今天买一杯，我们三个人喝。我就说为什么要三个人喝？他说我们只能买一杯，我们只剩200块。然后后来我就很生气，我一口都不要喝。然后到后来那个回到宿舍的时候，因为我第二天就是我那时候把工作辞掉，有在神学院打工，就是去开门，在柜台擦桌子，然后就是做一些就是打扫的工作。然后我每次都是签第一个开门的，因为开门那个时段比较早，不会有人就是要攻读的人不会那么多，所以我每次一开门就会说上帝欢迎你来，然后就会抱着我的圣经下楼，然后桌子擦好之后一打开圣经，真是吓坏我。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我说主啊你赦免我，我没有相信你。然后我就做了祷告之后，下一段更奇妙了。你们尚且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天父岂不把好东西给他所爱的人吗？我就非常的敬畏。我就读完圣经的时候，正职的人员来上班，正职员进来上班的时候说啊，惠妹不好意思，圣诞节要送给你的礼物匆匆忙忙，我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走掉，就来不及送你。原来他送给我有的是一个红包，那个红包是2000元。然后我那时候现场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我就去买菜。那时候因为我剩过了200块，然后你知道那200块买了那个青花壮奶30块，剩下170块。170块当天我们还要补给神学院165块的那个餐费，所以就只剩5块钱。所以拿到那2000块的时候，我就去买菜。我就希望把冰箱尽量有面条，哦，就是至少比较困难的时候煮个面条，有个青菜，然后就去买菜。然后买了之后呢，那我还买我儿子喜欢吃的红豆冰。然后回来之后又剩200块，我就跟我老公说：“啊，现在又剩200块。”他说：“刘惠妹，你有没有脑啊？”我就说：“哎，你那里不是有500块吗？那个什么乡村福音中心，我记得不知道谁要奉献给那个乡村步道的那个500块，先寄放的。我们先用那500块，我们回去普兴实习之后，今天会要发薪水，我们再补回去。”我说我们只是借用，我们没有要动那个钱。他自己就默默祷告。他后来跟我说，他跟上帝祷告说：“天父，我不是要怪惠妹，而是你若放在我这边500块，我今天敢动这500块，未来我就敢动500万，所以我不要动这个钱，我不是想要怪惠妹。”然后他还没有阿闷哦，那个电话就响了。他就说：“君英妹，惠妹，楼下有你们的一封主之名。”所以我们就一直靠这个神的恩典到如今。所以我到现在，如果我传福音，我现在是在补习班教课，然后神也让我有得获财的机会跟能力。我也是因为我去持守圣经的教导，所以我的老板们都是非常的重要的事情都交给我管。然后我在儿童主日学的教导的上面，我一定会告诉他我经历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说一个模棱两可的，因为我经历过他是如此的信实。我们每天早上一定会说：“天父上帝，你的信实何其广大。”我们一定会用这个以你的信实为粮居住在地上。所以到如今我们就是看见上帝的供应。你知道我有一个大姑丈，他们是拜拜的，他就常嘲笑我说：“你们那种基督徒啊，然后那祷告了阿们阿们，什么 camp jean man queen 啊，什么什么讲，反正讲那一个。”然后你知道吗？上帝让我们真的经历。有一个孙贝贝啊，我们这个礼拜天即将要去参加孙贝贝的追思，他是非常疼爱我们的，他的房子借我们住，全新的，只要1600块的房租。他借我们一笔钱，最后的尾款10几万，他说这个当律期的学习的那个奖助学金，就是上帝就是调动万有，让很多的人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许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但是上帝兴起环境，就如同圣经上所说的， 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们在这当中经历了上帝叫每一件好事坏事都变成我们成长的养分，也变成我们的供应。甚至我曾经在路上不认识的人，我送儿子去幼稚园，小萨姆尔学院，我在送，我看儿子进电梯没，居然有一个人骑脚踏车说，诶，请问一下，你的儿子是念楼上的那个小萨姆尔？我说对。他说，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以念这个学校吗？我说你可以上去问问看。他就说一说之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姐妹，我希望我做一件事，你不要拒绝我。我说什么事？他拿了一个信封给我，我忘记不到7000块还是多少。他说我刚刚，我今天早上也不知道领了这个钱干嘛，我刚刚好像上帝说这个钱要给你。我那时候也是眼泪马上流下来。我们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告诉任何人？上帝连一个陌生的路人。后来我们聊天当中知道他是一个，他先生是牙科医生，他们最近搬到台北。所以我要说的是，愿每一个认识上帝的人都真实的去经历圣经上所记录的这位上帝，他是一变一现的神，他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
嗯，很开心哦，听到惠美姐妹跟我们分享她在患难中，在缺乏中，其实他深切的感受到每一次上帝透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然后让他知道说，哦，他的恩典是够用的。我想再问，就是你现在其实，虽然现在刚刚在讲这些的时候会很感动，然后会流下眼泪，但是你其实私底下是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开心的。你觉得这个喜乐是从何而来的？就算有时候你的现实环境是很可能让你会有烦恼的，你觉得你怎么样靠主喜乐呢？
我觉得有一个是我自己常常会希望分享，我连告诉孩子，教导孩子，我教导孩子的祷告都是很真实的。我说你不要跟上帝说假话，他绝对认识你，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不要，因为我有时候就是你的祷告可以很啊、哦，像写文章一样很厉害，但是我自己的祷告是，像有一天，因为我们最近真的是啊，神的恩典，我们住进了自己的房子，然后我们有自己的房子。但是你知道，我本来我们两个收入加起来是不错，但是你到这些房贷呀、啊、什么都付出去的时候，甚至有一笔钱是我的老板借我的头期款，然后也要开始还了，然后就有点紧张了。然后有一天我老公就说，哇，那个什么什么交完之后，我们可能没有日常生活的那个，就是我可能今天想买苹果就买苹果，然后我又很喜欢买东西奖赏我的学生，然后我就说我可以买气球吗？我答应我小朋友这个礼拜我们要玩气球，要有不同颜色的 color， what color is the balloons？ 然后后来他就说气球，那你要不要问问谁有没有气球？我就瞬间就觉得哇，有点突然觉得有点紧张，我就跟上帝说，天父爸爸，我现在缴这个房贷有点紧张了，我觉得有点好像压力开始有了。我就这样子祷告之后，很奇妙，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轻轻的呼求，然后就很奇妙，那个压力就瞬间不见，然后我们就找到了一些就是疏解的方法，然后上帝就让我们好像眼睛亮了，哎，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这样调动。所以我觉得信仰里面你一定要真实的跟上帝对话，你要相信他的存在。像我常常跟孩子说，你说你看不到他，我前几天才跟小孩说，你相信耶稣不是耶稣本尊在你面前那个长头发留胡子穿白袍的，你要看见他来相信。当你看到阳光的时候，他就是那光，你看见那风的时候，上帝就是在那个当中。所以你要学会跟上帝说人话，因为他真实的存在。所以我想说，如果你真的把上帝当作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然后你对他说你想说的，我觉得信耶稣绝对不是一帆风顺，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有事，圣经上也说，他那个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 然后那个我所示的平安不像世人所示的平安，因为世人所示的平安是我要有钱，我要有房，我要什么什么都有，然后什么什么一帆风顺。但是我经历的是我仍然有我的困难。你知道像有时候我不管教儿童主义学或者是我的英文课，都会上班的时候有一些的困难进来，我也会有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然后我是真实的不住的祷告。我不住的祷告，我是知道我有一个对象是倾听我祷告，倾听我叹息的那一位。所以我觉得那个瞬间的转化，我不知道，因为我已经交托给他了。那里面心境的瞬间转化，我也说不上他为什么。可是我真的是可以随时唱歌，随时跳舞，我还可以随时编出我自己想唱的歌，唱给我的上帝听。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请我们的惠美姐妹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从小你好像就时常经历过缺乏，然后当然这中间也有度过的时候，你也有开心的时刻，但现在你非常清楚知道说，无论你的状况如何，是缺乏是富足，但是其实都有可以真正让你喜乐的事情。能不能在信仰里面给听众朋友，如果有人是正在缺乏当中的，可以给他们一些在这个上帝话语当中的鼓励呢？
哦，感谢赞美主。我真的觉得好像我跟主持人套好了。我最后一段要分享的经文是我非常深刻的一个圣经的话语，在腓立比书的4:12，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是上帝的话哦。所以我鼓励，其实很多人，我觉得生命中会有高山有低谷，回想起来这叫精彩。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你一路平顺，实在没什么好讲的。但是我觉得说真的，我有很多的感动都是感谢，所以以至于那个泪会不住的流下。我记得前几天吧，我自己在吃一个什么东西，我就瞬间好感谢上帝，然后就眼泪流下来。所以我觉得上帝在各样的环境训练我们，以至于当卑贱，就是所谓的贫穷来到的时候，我也不惧怕，因为我知道谁掌管明天。然后我也经历过丰富，所以我愿意，我知道所有的丰富是从神来，所以我是慷慨给予的人。我觉得如果我们经历过所谓的缺乏，所谓的饥饿，我就会知道我拥有跟我饱足的时候是多么的感恩，多么的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给予，以至于我能够慷慨的给予。所以我鼓励，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可以很笃定的告诉你，我拜过，什么我都拜过，但是我比较过。如果你没有信过耶稣，那你就来信信看吧。因为我曾经跟人家说，你要不要来信最大的，他说我不要。我说为什么不要？我印象中还有一个连续剧哦，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昏倒了，他就跪在那边，他要求人来救他的主人吧。他就把所有的名号的神佛都念完了，当然那个是古装，所以那时候台湾的古装应该不会出现耶稣吧。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说他不认识耶稣。我觉得若是你生命中碰到不同境况的高山低谷，你可以来到教会寻求耶稣，我觉得可以来试试看。那我很感恩，是我在最低谷的时候我遇见了耶稣，然后我也如今有一个新的身份。那我觉得未来我充满着盼望。最近我有一个画面在我的里面哦，就是好像耶稣带着我走一个绳索， 我不害怕，虽然他是绳索，但是他把我扛在肩头上。我觉得人生的路很长，那未来会遇见什么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会知道上帝与我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一个极大的平安。
今天非常感谢刘惠妹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刘惠妹姐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你可以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应，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 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